美防长奥斯汀出席北约部长会议，对抗中国威胁是北约战略重点。美国务卿访问南美，关注中国竞争影响力。NBA 球星坎特点名谴责习近平残暴统治西藏，是否会重演莫雷事件？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和周五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此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对抗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将是北约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访问南美，有分析指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与战略及经济对手中国竞争在南美的影响力。稍后我们会一同关注这些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商务部周三宣布新的规定，旨在限制向一些从事威权行为的国家出售攻击性的网络安全产品。新的规定提交给联邦公报并征求公众意见。按照新规定，美国公司和任何销售美国制造的网络软件的公司，在向某些外国政府或者位于俄罗斯或中国的任何买家，包括中间商出售黑客工具时，都需要获得许可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与我们的多边伙伴合作，阻止某些技术的传播，用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威胁网络安全和人权的恶意活动。在公众征求意见期结束之后，这些规定将在90天内最终生效。中国与美国公司签署三项巨额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寻求长期缓解中国的能源供应不足。中国国营石油公司中石化上个月与美国的 Venture Global 公司签署了两项20年的协议，每年一共提供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中国今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这次签署的协议也让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在去年的310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路透社上周报道说，中国主要公司正在与美国出口公司谈判，在国内天然气价格暴涨和能源短缺之际，争取长期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球星埃内斯·坎特周三就西藏问题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公开谴责。这个堪称莫雷 2.0 版的事件将往何处发展，是否会再次引起美中关系紧张，值得观察。这位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中锋10月20日在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等社媒上发文说，亲爱的残暴的独裁者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西藏属于西藏人民，我与我的西藏兄弟和姐妹们站在一起，我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呼声。坎特在发布的视频中穿着印有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照片的 T 恤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坎特的言行只是为了博取关注，不值得回应。欢迎继续关注美国观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和周五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另外，《金融时报》近期报道了中国试射超高音速导弹的事件，中国予以否认。美国官方表达了对中国军力扩张的关注，同时美国的国防部也宣布美军成功试验了超高音速武器。具体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六月的时候，美国观察的节目当中就已经报道过了，在当时这个拜登总统要前往欧洲参加欧盟跟北约峰会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就强调，北约除了 在未来的十年新的战略当中呢，除了因俄罗斯带来的挑战之外，也要特别把战略的重点放在中国上面。那么同时当时的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斯巴利文呢也特别讲说，现在的北约战略概念是2010年制定，当中完全没有谈到中国，现在是更新北约战略概念的时候了。那么在之后峰会之后呢，这个拜登总统也特别强调说呢，还要把这个美国在欧洲以及北约的盟友拉到印太地区，跟印太地区的盟友们一起来合作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那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在10月18号，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告诉金融时报说呢，这个中国现在透过了他的网络能力、新兴科技跟武器装备等，对欧洲的安全造成了影响。那所以中国的崛起的这个威胁呢，也就像拜登总统所强调的，将会是放在未来十年的北约战略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在10月21号的时候，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这斯特尔彭伯格见完面之后呢，他在告诉记者们说，的确现在看得出来呢，中国的崛起会对欧洲还有北约造成很大的挑战。我们看一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是怎么说的。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hypersonic missiles?
Yes.
What about the burning right now?
就我们刚刚听到呢，其实是针对中国发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拜登总统回应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的一番的对话待会呢我们会来讨论跟这方面相关的讯息。但不过在北约的方面呢，我们看到奥斯汀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个与这个北约秘书长见面之后呢，他特别也强调了这个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呢，他也分别跟法国、西班牙、丹麦以及乌克兰的防长们见面。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总统拜登提名的新任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星期三在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中国近来在印太地区各种咄咄逼人的行动做出了强硬的表态。伯恩斯说，美中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易华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易华，我们知道你是在周三在现场旁听了这一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听证会。那么国会议员在美中关系中，他们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好的，卡拉，是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星期三这个长达2个多小时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被提名人这个伯恩斯的人事确认提名听证会上呢，是特别这个关注到了两党议员最关注甚至说是最担心的议题，其实就是台湾。那么两岸局势呢，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这个国会当中的显学。在这个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上，两党的成员超过半数以上的成员基本上都在他们的问题当中提到了关键的问题，都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哦。那么这个伯恩斯呢，在他的开场陈述当中也特别谈到说，现在台湾已经成为了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个核心关键。那么呢，我们也看有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最近可以说是加大了对台湾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恫吓，包括了最近呢，这个月初在这个台湾临近的空域呢，是派遣了大量的军机进行侵扰。那么同时呢，也以这个外交和经济的这个行动呢，来报复决定和台湾深化关系的欧洲小国立陶宛。那么北京当局的这些做法呢，其实并没有改变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和路线，反而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推动了国会要这个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台湾、声援台湾。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国会两党成员呢，过半数以上的成员在星期三听证会上都向伯恩斯谈到了有关台湾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这个李世参议员呢，在他的首轮提问当中就将香港的情况和台湾的情况进行了类比，来询问这个伯恩斯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个李世参议员是特别担心中国呢会依循香港的这种做法，在台湾的问题上也挑战极限。那么他对这个，因此他对两岸局势的未来相当的担忧。那伯恩斯对此呢是表示他是认同这个议员的这个担忧。那么他也谈到说，看到了现在香港的情况，他更加的认为这个美国呢是不能够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台湾议题上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下的一个片段了，就是李世参议员和伯恩斯的这段这个听证会的交谈。
How do you differentiate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with Taiwa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Chinese, it seems to me that Taiwan's even more of an irritant to them than Hong Kong was. Fortunately, Taiwan's got the sea between themselves and China. But I really fear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see the same kind of push in the envelope in Taiwan that gets it to a point where there's a crisis. What are your views on that?
Senator, you're right to ask that question. I share your concern. As Senator Markey mentioned, I wa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I accompanied Secretary Albright on June 30th, 1997, to the handover from the UK to the PRC on Hong Kong. And all of us remember, but I particularly remember from our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 day, the commitments they mad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the rest of u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have gone back on every one of those commitments. So if we link that to Taiwan, we obviously cannot trust China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it's made on the Taiwan issue. When Congress pass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en administration after administration pursued a one-China policy, we obviously did so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re would be peace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here isn't much peace today. There's assertiveness and aggression. So I don't think we certainly cannot trust the Chinese in this issue. We have to be aware of their rhetoric, aware of it, and the rhetoric of its leader and many other Chinese leaders in recent months has been that they intend to take back Taiwan.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Taiwan a tough nut to crack, help it increase its asymmetric defenses throug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hat as well.
是我们也知道呢，国会方面一直在讨论呢，是不是应该要美国是否应该要摒弃这个长年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所执行的这种战略模糊政策。那么对此呢，伯恩斯是认为他和拜登政府都认为呢，这个要抑制中国在这个台海方面的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些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这个美国一直以来所执行的现有的政策，也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就是包括了这个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因此呢，这个伯恩斯可以说是他并不赞同这个国会目前所希望推动的这个对台湾这个结束对台湾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
是玉华
And my final point, Senator, would be to say we're a strong country. We should be confident of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and we can stand up to the Chinese. Bu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can help to do that so that there's real weight and leverage, and I do think that's the focus.China has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challenges over the next few decades. It has angered nearly all the countries on its border by being overly aggressive and overly acquisitive. Think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outrageous attemp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un roughshod over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and the legal obligations that China is ignoring. Think of the East China Sea.And their attempt to intimidate, but they have not succeeded, our ally Japan, and think of Taiwan. And so I think the Chinese have, by being so aggressive, they've now stirred up a lot of opposition to them. And I think we ought not to exaggerate their strengths or underestimate the strength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need is self-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strong country.And I do think our values are the strongest part of our strategy towards China.
是玉华在刚才的像你说到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这场听证会上哈，伯恩斯他对多个中国议题可以说是说法都相当的强硬。那么他在听证会上有没有表示过说他希望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驻中国大使？
伯恩斯是特别谈到了说他如果能够顺利的成为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会积极的推动这个确保两国之间的这个通话还有这个沟通的渠道是通畅的，其中也包括了他也鼓励国会的两党成员能够多到中国去进行这个直接的交流，那么以及还包括了美国政府的官员要到中国去进行交流。他说呢，他认为呢这个这些对话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对话相当会相当的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个确保两国的这个直接沟通和 和这个沟通的渠道是通畅的，能够减少两国这个冲突以及误判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呢是这个就像如同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所提到的，是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验。那么他也说，他在这个就他如果成为了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将会协助美国与中国在各方面的这个竞争。不过他也谈到说，在有些必要的领域，在不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他也会积极的推动和寻求中国这个进行合作的空间，其中包括了在这个气候这个变迁的领域的问题，以及去核化的议题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伯恩斯也特别谈到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人民的交流也相当的重要，因此呢，在不危害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也是相当乐见中国的留学生、记者、外交人员以及学者到美国来进行交流。卡拉，
好了，感谢易华从国会带来的报道。好的，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更多的详情。耀毅，有哪些有什么更新的消息来跟我们分享？耀毅，
对，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发射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的这个报道啊，《金融时报》好的报道。那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报道之后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其实白宫、国务院跟国防部分别都发出了这个关于关切的声明。那么就在星期三的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拜登总统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来这个推广他的这个重建美好的方案的之前，在登上空军号之前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就询问了拜登总统说是否担忧这个关于中国发射这个导弹的事情，那拜登总统则是以是的来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问答是怎么说的。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hypersonic missiles?
Yes.
What about the burn rate? Right?
Will... 然后呢？接下来呢，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后，白宫发言人沙奇也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白宫现在已经透过了外交的渠道，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提出了关切，并且传达了拜登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谋求军事能力的关注。那么就在今天呢，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副发言人尚皮耶也针对这一篇《金融时报》的报道发表了看法。我们看一下尚皮耶今天怎么说的。
We have made clear our concerns about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t the PRC continues to pursue. And so, again,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is specific report, but generally speaking, we have made clear our concerns about their capabilities and continue to pursue, which only increases, the PCR continues to pursue, which only increases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So, can't comment on the report, but yes, do we have concerns?
是的，那我们知道，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中国这个试射的结果是失败的，没有集中目标，离在这个目标还有一段的距离。那么，不过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虽然白宫国防部都表示以口头表示关切，但是国防部也有所动作。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国防部宣布说，美国的海军跟陆军试射了超高音速导弹的实验模组，借此呢来发展新型武器，而且三次的试射都是成功的。那么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我们知道中国八月的试射呢是没有集中目标。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呢，路透社又发出报道说，在国防部所发射的这个虽然某些部分的试验是成功的，但是装载的超高音速武器助推火箭这个部分呢是发射失败的。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美方现在是除了透过口头以及外交途径来表示对中国这样子武器的关切之外呢，国防部也以实际的这个军事的试验的行动来展现美国在这个先进武器上的能力。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这个星期在南美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和哥伦比亚官员举行了双边高层对话。早些时候布林肯访问了厄瓜多尔，提倡民主价值以及解决移民问题是布林肯此行的重点。另外有一些分析注意到，尽管美方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与战略及经济对手中国竞争在南美的影响力。那么有关布林肯国务卿上任之后首次对南美洲出访的含义与重点，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情。 荣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南美洲的投资规模之大是众所皆知的，比如说中国在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啊，还有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试图扩大经贸合作。那么布林肯国务卿这一次访问厄瓜多尔还有哥伦比亚，又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厄瓜多尔的时候呢，和厄瓜多尔的总统拉索见了面，谈到了中国。拉索曾经表示希望和中国来达成一个经贸协议。我们知道中国在南美洲呢和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包括了巴西、智利以及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呢在过去20年来，中国对这个地区的贷款和投资高达了1000多亿美元，逐渐超过了西方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个谦虚的国务卿，他并不是以一个居高临下或者说教态度来说明为什么美国可以提供良好的经贸合作机会。那么在国务卿布林肯和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的一场共同记者会当中，布林肯表示美国并不是在要求拉丁美洲国家选边站，但是呢他也对于这些国家和中国做生意可能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我们来看看布林肯怎么说。
We are not asking countries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r, as I've said repeatedly, do we seek to contain China or hold it back. What we do seek to do is to uphold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s as we're engaged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very narrowly defined areas in which it makes sense for countries to take precautions as they're looking at investment. Because unfortunately,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re really is no division between purportedly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state. Equally unfortunately, if those enterprises are asked to do the bidding of the state, they have to do it.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privacy rights, as well as security, that can pose a real challenge.
厄瓜多尔的外长呢，在共同记者会当中形容中国是厄瓜多尔的商业伙伴。他表示，厄瓜多尔希望和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达成经贸的协议。但是呢，在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厄瓜多尔也会秉持一些基本的价值和原则。下面我们来看看厄瓜多尔的外长是怎么说的。
The subject of China was talked to clearly by President Lasso with Secretary Blinken, and we talked very clearly which are the position of Ecuador.And in those terms of directness and openness, we have had the conversation this morning, and we have not withheld any factor that are taken forward by Mr. President Lasso within this policy of foreign policy that is completely realistic, but also applied to certain values and principles that we sha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是荣先，我们知道这个促进民主还有管控非正常的移民问题可以说是布林肯国务卿此行的重点之一了。那么布林肯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一次演讲中也阐述了西半球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但是他也乐观地认为说这些挑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在这一次以民主为主题的演讲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是南美洲两个相较之下是比较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和哥伦比亚的邻居也就是委内瑞拉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在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呢，正是这个地区出现暴力、民粹主义还有威权主义抬头之际。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三赞扬了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稳定的民主政体，尽管他抵达厄瓜多尔时恰逢新总统拉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与毒品有关的暴力行为。布林肯说，拜登政府意识到过去美国过于注重培训和装备安全部队以及推动该地区的民主选举，而在促进人民经济福祉方面做得还不够。
Now, this should be obvious.
But the reality is we've often put more energy into strengthening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s vital and important as they ar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 and less into strengthening people's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like bolstering labor standards, expanding access to adequate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viding more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布林肯还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受到该国总统杜克的热烈欢迎。在哥伦比亚军队今年杀死数十名反政府抗议者后，杜克受到了批评。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本杰明·戈丹对美国之音说：“哥伦比亚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
Colombia is a longtime United States ally and a very difficult part of Latin America. Of course, its neighbor Venezuela is a failed state and a deeply repressive dictatorship. The result has been almost 6 million Venezuelans fleeing in recent years, and perhaps half of them have settled in neighboring Colombia.
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和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布林肯这两站议程中占重要位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布林肯聚焦在该地区促进民主的紧迫性。美国之音赛内华盛顿报道。
另外，荣翔面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的扩张啊，可能这个近几年与四个拉美国家都断交的台湾，可能是非常的有感受了。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在拉美地区争抢台湾邦交国的这样一个行为，你在国务院有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消息，荣翔？
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呢，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新的台湾。 交往准则，其中呢，强调了美台之间坚固的经贸合作，并且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今年5月份传出了洪都拉斯可能为了争取中国的疫苗，并且在中国设立一个办事处，因此呢，导致洪都拉斯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呢面临风险。当时《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呢，美国华盛顿注意到了这个发展，因此呢，优先把这个美国的疫苗来送往中南美洲这个地区。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注意到了，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美国驻巴西大使在和台湾驻巴西的代表见面之后呢，他通过了推文来赞扬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很大一个程度呢，是基于共同的民主制度以及基本的价值观。所谓的价值观，就是富有国家对贫穷落后国家的发达中国家的捐助呢，应该是要不是要落入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或是少数统治阶层的口袋，而是应该让广大的普罗大众都能够受惠的。好的，好啊，感谢荣翔带来的详细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的共和废品处理公司推出了该公司新办的技术学院，据称这也是业内首个柴油机技术人员培训计划。一起来看一看。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here to the official grand opening of our institute this morning. You're sitting in a 76,000 square foot state-of-the-art technical training institute.
Over the last, you know, two decades, is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really gone away for many high schools. And so we're not seeing enough people come into the industry. And so 4 or 5 years ago, we said we need to grow our own. We want to be the place where the best people come to work. And it's a war for talent.
Thank you.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